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6年8月26号，星期五，农历是7月24。好，下个星期三呢，就是7月29了，农历是我们的地藏王菩萨的圣诞日。好，那么下个星期四呢，就是初一了，希望大家多吃素，多念经。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嗯，感恩台长。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加持，让我今天能打通电话，感恩台长。首先我要向观世音菩萨请台长忏悔，由于我的无知执着，没有智慧，没有及时把我的自闭症的女儿基本上恢复健康的事实把她奉献出来，感恩现在观世音菩萨加持，让我有这个机会呢在佛菩萨面前忏悔，深深的忏悔我的罪孽，并分享我的法喜。2年多以前我女儿患上了自闭症，她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上电脑，不肯见人，后来呢发展到不肯上学，最严重的时候呢一星期只能上一天学，后来学校老师也向我发出了警告。每天早晨我都是含着泪水跪在佛菩萨的面子佛台前，祈求观世音菩萨加持，让我的女儿能上学去，几乎没有一天不是这样过的。在那些日子里对我来说每分每秒都是很难熬过的，每天都是活在人间的地狱一样。正当我准备放弃我女儿的时候，去年4月7号，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台长再次救了我，救了我全家。由于我的执着不开悟，急于想让我的女儿自闭症早日恢复，我每天起早摸黑拼命地给我的女儿尿经者烧送小房子，而却忽略了自己，让自己背了很大的业。其实在我女儿生病的这些日子里，我有先生两个人都得了轻度的忧郁症，我们整天担心着我们的女儿怎么样怎么样。通过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我和我先生也基本上走出了忧郁症的阴影。由于我前世做出了很多事情，今世又没好好的修好，以致我悲业了。今天我相信有观世菩萨，有鲁军台上的慈悲加持保佑，我一定会在我的命运当中顺利消灾吉祥的。我发愿从今天开始，我一定会跟着观世菩萨鲁军台上学佛念经，永不退转，做观世菩萨鲁军台上的千手千眼，用佛菩萨的智慧，用观世菩萨给我治好的双手做功德消业障，直到我的手不能动位置。借此机会我想感恩我在我女儿生病期间帮助我女儿放生的九弟黄洪涛师兄的无私奉献，我还要感恩鲁军台长让我女儿有机会在观音堂秘书处学习，以及感恩秘书处的小红、东东、沙妹等师兄，以及观音堂的书生郑女士等不知名的师兄们对我女儿的慈悲心、宽容心、包容心、关爱心，感恩你们，我和我女儿感恩你们，我一家都感恩你们。在此我要再次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加持，感恩鲁军台长慈悲点化，感恩心灵法门。我今天在分享过程中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观世菩萨慈悲原谅，感恩台长。给我机会
要好好的多感恩， 因为一个人成功了好了之后，要想到自己过去苦的时候，这个人就不容易退转，你明白吗？
嗯，
真的很痛的，自己的孩子生各种各样的病，对爸爸妈妈来讲简直已经在地狱里了，
真的
啊，
真的每天是
以泪洗脸
的，
你知道吗？以泪洗脸的，所以好了之后要深深的感恩，而且要多多的分享，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样的话你的孩子的毛病才会好得越来越快，明白吗？嗯。
因为好几次台长其实都在点化我，
嗯，
在观音堂在开小会的时候，
嗯，
但是我因为女儿在旁边，她不喜欢这样说，所以我就一直没机会，
嗯，
但是这不是理由，我就知道是自己很没智慧的，
不可以的，因为你要当你要去真正的发出那种救度孩子的心，或者能够感恩菩萨的心的时候，是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碍的，因为这种能量，这种是法力，因为当你能够完全希望把这种好的东西给别人的时候，你会产生出一种超这个人间智慧的一种能量，能够因为你有这种愿力的，我要救度全世界啊，更多的人让他们学佛啊，你这个情况完全不一样了，
嗯，
明白吗？
嗯，是的，我太无知了，那时候还有点私心，
对啊，
所以就一直
有什么难为情的啦，多呢，
真的很好了，我就在那个，但是
你想想看，
台长一点话，我马上就
你想想看呢，这个世界上，我告诉你，比你女儿苦的人多得很呢，真的，很多人还没有找到这个方法呢，明白了吗？
嗯，是的，
好了。
嗯，感恩台
好，嗯，再见，
嗯，
啊，再见。喂，你好。
喂。
你好。
师傅好，师傅辛苦了。嗯。师傅听得到吗？
听得到。
哦，我这边分享一下，师傅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我分享一下那个学心灵法门，花几分钟分享一下，感恩师父。我之前不学佛就觉得人生很无聊，很多事情就是不是很公平，觉得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还有很多的疾病缠身，然后心理甚至扭曲还有忧郁，每天没有答案，不知道人生活着是为什么。后来我就很无助，然后向天上就祈求老天爷给我一个解脱，就是想摆脱我的这个悲惨人生嘛。因为那时候不懂，只觉得就是对天一直在说，然后有一阵子就每天看着天空，看着海求救，然后就是菩萨慈悲嘛，在我的工作日的休息日的时候，莫名其妙走到旁边的寺庙，有一位不认识的阿姨看到我就像亲人一样告诉我说，小姑娘你要学佛啊，你要去找卢台长。他问我知道卢台长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去看卢台长的博客，你会改变你自己的命运的。当时我就回去马上就搜索您的博客，然后看了之后，当时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充满了希望了，好像有就是完全就觉得看到希望了，然后就马上开始念经。但是由于想要台长您的书籍，就不知道哪里请，心里就特别着急，想要看到您的这个书籍。后来就过了几天就去了上次的寺庙，就很神奇的就是又有一位不认识的佛友走到我面前，给了我一套书，是包装好的，说免费结缘给到我，然后他就走了。当时我没反应过来，收下来之后就打开一看，全部都是您的一套书籍，经书啊，入门手册啊，一命二运三风水。当时我就真的很惊讶，觉得有求必应的感觉非常神奇，于是我就更加坚定了我一定要好好学佛念经。然后我通过学心灵法门，我的心理疾病也好了，然后甲状腺也好了，然后我的那个淋巴结核病也好了，而且连腿上的静脉曲张也不知不觉的自己就退了。先是修心灵法门，当时我的娘娘也开始修了，当时我们大悲咒都是49遍。当时我梦里梦见我娘娘坐在一辆车上，车上写
着，哎，彩蛋，帮我解个梦。我梦的我父亲，他讲 我感觉到他好像不是我父亲哦，他讲你要死了，你要死了，我听到我就跟他打架，他一下子变了后另外一个人了，一下子他又变一个人的，你的是什么意思？这个是我有关口吗？
啊，你爸爸来找你很简单的，嗯，因为鬼、
啊、
鬼都会五通，他会变的，他会变了一个女的，变了一个谁，变了一个谁都可以的。一个
这个不是我父亲吗？
是你父亲啊。
是啊，
嗯，赶快给他念经。
哦，没有，他讲我要死掉，我要死掉，是我有关口嘛？这个。
啊，他说你要死啊，指你的名字啊。
啊。
指住你啊。
没有，他没有讲啊。
讲谁啦？
啊？
讲谁？
没有讲我的，我看到我父亲，我他讲我要死掉，我要死掉。
他说
他
说他自己啊，他说他自己要死了。
没有他讲啊，没有他讲你要死掉，你要死掉，
没
有
讲。那你真的要当心了，你身体要当心了。
哦，我听完这个地方，我就给他打起来了。
啊，你跟他打起来了。
他一下子对了另外一个人了。
啊，那是麻烦了你。哎。
这个不是我父亲来的啊、
哦。是的，肯定是人家附在你父亲身上来找你麻烦了。你父亲的冤结，你赶快给他念念掉之后，你就不死了，否则你死了的话，这个台长听到你声音还挺开心的呢，对不对啊？以后没人打电话了，像你这种声音没了，那也蛮可惜的。嗯。
啊，这讲我有关口了，这个
六十张小房子，不想死的话，好好念。
要才多久就完了？六十三。
三个月，快一点。
三个月，那给谁呢？
你的药精者念给谁啊？
哦，明白了。
明白了，我看你不想死，你就好好念吧。嗯。
明白了。
嗯，明白了。
哎，才打，再我妈妈再问我再消一点，消多点药。
好啦。
不然很感觉到自己好像很难修上去。
还很难修上去，像你这个样子修得上去的，啊，好啦，还有什么问题啊？
没有东西问了。
嗯，
感恩开台。
好好念经啊，不要死了，就好好念经了。喂，你好。
喂。
你好。
哎，你好，师傅，弟子给师傅请安。
嗯，
祝师傅法体安康，常驻人间。
谢谢
师傅，您的弘法辛苦了，马上要到北美去了。
嗯。
祝您那个北美弘法顺利。
谢谢。
师傅稍等一下，我今天帮同修问几个问题，师傅您稍等一下。师傅您呢，就是先同修有一个梦，他是这样的，他呢还没有拜师，但是也修了我们心灵法门大概有两年了。他前几天呢做了一个梦，他就是梦见好像是在那个一个教室里边，然后呢他就说大家好像都说要去完成一个什么任务，然后回来了之后就可以好像有比较好的一个成绩或者怎么样，但是他呢就没有去，他就说我不去呢，然后一个画面又一转到了他在自己的家里呢，就看见那个天上全部都是龙天护法，好多的护法神，然后就飞下来一块那个像那个锦旗一样的，就是那种他说一面旗帆吧大概，然后他就拿了这个旗帆飞到天上，跟着他们一起飞，然后师傅您就在那边说法，他想让师傅您解一下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他到天上去了呀。
哦，那之前他就是学校发生的这一些事，是不是会不会是就是他原来是也是天上的护法，然后人家都下来了，他一开始没下来，会不会是这个意思啊？
这个人一定是天上护法的，所以他能够回到天上去看见，他看见师父在上面说法是吧？嗯。
哎，对的对的，您在上面说法，好多龙天护法。
啊，肯定的嘛，嗯。所以、这个。
肯定的是吧？
这个不就是到哪里都要说法的，嗯。
哦，但是他现在还没有拜师，然后他自己呢就是渡人渡都比较少，然后他就做了这个梦，然后就想让我问一下师父。
很简单。
那他是不是？嗯，
很简单，我告诉你，根基好的人不一定读书好，读书不好的人不一定根基不好，就是说根基又要好，读书要好，天生很聪明，但是不好好用功，这人读不出来，就这么简单了。
哦，那他就是可能是原先有任务了，然后他下来之后，他如果不好好度人的话，
早就忘记了，早就忘记了。
对， 对对对，因为他那个像长得，对他那个男，因为是我舅舅啦，师傅是就是他那个长得很庄严，然后一看就很凶的那种，像护法神一样的。以前，哎，你在我梦中也说过他是护法神的。
我早就跟你说了，很多人。很多人你去看在人间他做领导啊做什么位置很高、
嗯、
都是天上的、
嗯、
但是忘记了、哦、忘记了自己的任务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么接下来
因为我们一家都修嘛、对然后我们也一直督促他他就是没有拜师但是他也参加您的法会也听得很认真、也记笔记的但是像这种我们他是不是就要多一点时间出来弘法对吗
嗯要努力啊不努力没用的、嗯、
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嗯，另外在一个同修的问题是，就是师傅他梦啊，还有一位同修是他梦见，他的儿子和我的儿子一起在天上上课，然后就是说上好多几个小朋友就是很庄严，然后都是平时一些念经的孩子在上课，然后来了一个人就跟这位师兄说，他说这边是最高的长官在。这边跟这些小朋友上课，感觉是说在33层天，请师傅您帮这位同修解一下梦。
33层天就是御界天最高的呀。
哦。
御界天嘛。
他自己小孩在上面上课。
对呀、啊，单单的御界天就有33层天呀、啊。御界天最高的天门很快就要到了色界天了呀。
哦，是这样的。
啊
哦，那就是我们几个学佛的小朋友，就我们家几个小，就他们家孩子，我们家几个孩子在上面。然后好像他说当时感觉是最高长官，好像是一个很大的菩萨在给他们上课。
对了，啊、你要是在33天的话，那肯定是大菩萨下来跟你讲课的。
哦，那说明这些孩子我们就是要好好教育他们，对吧？
啊，对呀、啊，你不能浪费他们的那个慧命的呀。
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那就是师傅，就像现在，比如说很多小孩子都是吃素嘛，那请问，因为前几天我听见师傅您在广播里说，小孩子也可以吃些西洋参啊，这是个案还是所有的小孩都可以吃素的小孩可以吃一些西洋参啊？
吃素的小孩子如果感觉到体力不支或者营养不是太丰富的话，可以吃一些西洋参的。西洋参怎么吃法呢？很简单，西洋参给小孩子烧汤的时候，给他放几片在里面就好了。比方说你给他冬瓜汤啦、冬瓜汤啦、番茄汤啦，你给他里边放几片，他没感觉的，但是吃了之后、这个汤里边这个对他的这个整个的身体的调节免疫系统都会起到、常吃的话会有一种这个不一样的感觉就出来了。
好的师傅，那他们卵磷脂啊这些螺旋藻能吃吗？
可以，其实这些
也可以吃，
其实这些辅助的东西是靠长期的，并不是靠短期的。不是什么抗生素吃下去就好的。其实很多、很多的东西，像卵磷脂啊，这都长期吃个一年，脑子突然之间觉得我记性怎么现在这么长年纪大了还这么好啊？实际上就是吃出来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那我们就。因为那小孩子，比如说现在我们小孩子就是在学校吃饭嘛，如果他没办法，只能吃一些荤边素，可以吗，师傅？
可以的，你最好的方法嘛，你自己给他带呀，晚饭的时候给他带一点呀。
我们两顿都在学校吃的。
学校吃，
他自己
你自己可以给他多做一点嘛就好了嘛，再弄一点菜吃吃就好了嘛，很现成的，有时候做一次什么酱啊的，这个豆瓣酱啊，再加上什么什么什么，放一点素肉啊，这种他很喜欢吃的素鸡啊，烤麸啊，放在冰箱里，每天给他放一点，他一边吃一点肉边菜，再加上你带得去的菜，他会感觉不一样。你至少可以煎荷包蛋给他吃啊。
哦，好的呀，师傅，那我让他带一点吃，因为学校嘛，可能吃的没有这么干净。但是小孩子上次师傅你给他加持完回来，哎呦，就一门经济一定要吃素了，就一口荤的都不吃。
那就是鸡蛋要叫他吃嘛就好了。
对对，他鸡蛋啊，牛奶啊，然后就是。一些那个就是一些 Swiss 的那些就是维 C 啊什么都在吃的。
这是菩萨保佑的，我告诉你。
是的。
菩萨就是看到我们现在末法时期的人要吃素很辛苦，因为我们要上班又要修心，所以我们营养可能不够，所以才让我们吃那个牛奶和鸡蛋的嘛，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傅，感恩师傅。那小朋友能吃鸽子蛋吗，师傅？
鸽子蛋应该也可以的。
应该也可以是吧？就一些人家市场上卖的一些野生鸽子蛋可以吃的话呢，就给他买一点，可能会营养好一点。
可以的啊，因为这个不是杀生的，明白吗？
好的。
因为鸽子
蛋
和鸡蛋有的都不能孵出小鸡的，没办法的。
嗯。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傅。另外师傅，就是现在不是很多大日子，我们都会画一些自存的礼佛大忏悔文吗？那比如说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我今天可能有事，我画了一些，然后我回来的时候，我提早回来了，我这27遍连画连念的全部都已经画完了，那我空下来，我可以后面再念吗？就是再念自存的存起来可以吗？
可以，可以，没问题的，嗯，
可以的是吧？
啊，可以的。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啊，另外师傅还有一个同修，他就是说他的小房子画完了之后，很多都会散得很散很散，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一整张一整张，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没有太大的讲究，嗯。
哦，没有太大讲究，他也是一本上的，但是没有太大讲究。
啊，除非就是那个灵性来抢，一般不会啊，抢的话就会七零八落的，烧得来一塌糊涂的。
啊，对对对，很散，有的时候
不会的，
啊，那就是要得急的，
要得急的，除非。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那师傅有的同学问他，比如是在梦中哈，一直有梦见菩萨，然后梦中老是拿那个手机出来拍嘛，但是为什么老是在梦中是拍不到菩萨的？这有什么讲究？
那当然拍不到了，他是谁啊？菩萨，菩萨是很高大，而且他是从那个菩萨道下来的，他这个光芒万丈，拍出来就是个光，根本看拍不到菩萨像的，
对对 对, 对，
你眼睛能看到，在你的意识当中，在那五蕴当中，五蕴之外的五蕴之外，菩萨是在五蕴之外，你连五蕴当中东西很多都看不见，你怎么能看到菩萨了？就这样了，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他在梦中他就觉得哇非常法喜，然后就感觉他好几次嘛都在那边找手机，
对
啊，
因为当你要拍的时候嘛，讲老实话，拍照片其实像这种情况来讲，因为你自己菩萨不是不想让你拍，你拍不到的，因为境界差得太远了，
因为我们不干净对吗师傅？
对呀、
哦，好的，感恩师傅。另外师傅，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们大陆这边就很多有开，比如说宠物医院嘛，那请问如果开宠物医院是杀生吗？属于杀生吗？有杀业吗？
你不杀生有什么杀业啦？你还救人呢、你救动物不是也叫救这个有缘众生啊，不一样吗？
但是师傅里边，因为有的不是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动物的引产啊，或者流产这个一方面，这个算杀业吗？
这个也算的，
也算的。
那你杀业，你杀动物、杀条鱼都算杀业了。你动物，
对对对，
你把动物引产了，把它弄死了嘛，那肯定算杀业的呀，
对对对，
也没办法的呀。
那这个就如果有投资机会，
念经
是吧？
念经嘛。
那有这个投资机会可以投资嘛？就是说一边念经，但是一边也参股，但是不参与这个里边的一些操作，可以吗？
应该问题不大吧？反正这种事情嘛，当心一点，好吧？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另外，师傅有一位同修，他选了几个名，那师傅帮他改一下行吗？他叫原名叫赵新花，他现在选了第一个叫赵元荣。第二个叫赵月君，第三个叫赵佳琪，第四个叫赵佳荣，第五个叫赵佳辉。那师傅您选一个好吗？
他属什么啦？
他是属老鼠的，72年属老，
第三个，
对对，72年属老鼠。
第三个，
第三个叫赵佳琪对吗？就是他是双人旁两个虎的佳，琪是麒麟的麒，可以吗？
对。
赵佳琪。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师傅，那个祝您那个北美法会圆满成功，师傅啊，你保重身体啊，师傅再见。
再见
。
喂，你好。
喂，师傅啊。
你好。
哎，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谢谢。
感恩菩萨，感恩师傅叫我打通电话。祝贺师傅槟城和马六甲法会圆满成功。
谢谢，马六甲25000多人哦。
是啊，师傅。
很厉害。
哎，师傅您辛苦了，你看您才回来几天，下星期要飞美国了就。
辛苦。
感恩师傅，今天弟子有几个问题，请师傅解答一下。
请讲。
等一下，师傅啊。第一个问题是，师傅啊，名利欲望的满足和悟道善举之后的法喜，都会有喜悦的心理感受和过程， 他们的区别是不是主要在前者短暂而伴有害怕失去的不安感，而后者长久并有能量积累提升的变化，这样理解如理吗？全面吗，师父？
嗯，不是太全面，但是如理。
啊、哦，
因为你要记住，当一个人得到欲望的时候，得到人间的欲望，他虽然有一种喜悦，但是他随之而然的就会感觉有一些伤寒、伤痛。为什么？
嗯、
你比方说一个母亲啊，通过艰辛千难万险生了个孩子了，喜悦吧？喜悦了。
嗯。
但是他接下来想着孩子怎么养啊？怎么教育啊？把他培养成人、
嗯、
多难呐、啊！
是。
对呀、啊，他是不是有一种忧虑就出来了？对不
对
呀、啊？但
是
你说你今天啊，你做一件好事情，你能够肯开悟做件好事情的话啊，你不会有担心的呀。你帮人家做了之后，
嗯、
你法喜充满，因为得到的是善报嘛，不会有忧郁感嘛，
嗯、
对不对呀、啊？因为只有人家会回报你，没有人家会伤害你的。因为孩子长，你把他养了大了，他伤害母亲爸爸太多了吧？
嗯，
好了，
是的，感恩师父开示。啊，师父下一个问题是啊，长期习惯就是说松肩是由于紧张业障重，如果心态放松，肩自然会放松，而脊椎会挺直。请问师父，这种生理现象从玄学上有何解释吗？师父。
就是因为人一紧张的话，肩膀就会耸起来啊。
嗯，
这是正常的心理现象。为什么呢？很简单了，因为当你脑子紧张了啊，浑身的经络就会抽起来缩短啊、
嗯、
所以你的肩膀就会收起来啊，你的脚也会收，只是你的脚因为站在地板上你没感觉呀、
啊、
实际上你全身都在收啊。当你放松的时候，全身都在放松，所以人高的人要经常放松，长不高的人就是经常紧张呀。
啊，
经常紧张的人长不大呀，就这个道理呀。
啊，知道了，师傅。
啊，
感恩师傅。那师傅下一个问题是啊，如何区分坚持不懈与欲望膨胀呢？师傅，
坚持不懈，那么就是要努力的去争取，欲望膨胀。那是有欲望、
嗯、
但是没有坚持，也可以说欲望膨胀。欲望、
嗯、
啊，就是随自己的欲啊来展望，因为这个欲是不能得到满足的，所以你望也望不到底，所以叫欲望。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
啊，
感恩师父。那下面接下来请师父帮助解几个梦。师傅啊，一位同修呢，他呢今天好像是今天早晨做了一个梦，梦见他脑子就是说得了脑瘤，他今年就是说是一个劫，他今年是一个，然后呢他的老公呢最近呢做梦也梦见他肚子上长瘤子，请师傅解一下梦，这是怎么回事？
当心啊，肚子上要当心啊、嗯、
肚子上要当心
啊，凡是梦见长瘤嘛、
啊、
总是里边有长呀，不长梦不到的、啊，很多人们就是这样呀，掉牙齿了嘛，啊，家里上人呢、啊、出问题了，掉下牙嘛下人出问题了，有的人真的是牙齿痛，痛的呢梦中痛醒了，真的牙齿蛀掉了呀。
嗯，
好了，
好的，师傅。下面呢有两个梦境呢是弟子今天就强师傅您在那个法会的时候弟子做的
啊、
嗯，一个梦境呢是一个脏兮兮的那个男孩子在我梦中非常可怜。我问他，我怎么可以帮助你呀、啊？我给你一些小房子可以吧？他非常开心，他说好啊。我就问他，你要多少张啊？他跟我讲，那就先给我来1000张吧。我说你要疯了，1000张？他就说你就给我来23张就好了，我就醒了，师傅。
所以在梦中不能随便叫人家开价的呀。
哦，
啊，
是的，是的，是的。
嗯，
因为梦中
小鬼有欲望的、啊，小鬼也有欲望。
嗯，是师傅，因为在梦中对吧，特别清楚，就看见他特别可怜。我说你想要多少张啊？他直接给我来一个，你给我来1000张吧。我说1000张你要疯了，1000张。他一会儿就跟我说，你就给我来23张就好了。
啊，这乱开价呀、
啊！
地府也有的，地府开乱开价也有的。
嗯，
好吧。
啊，师傅，然后呢就是说还有一个梦境是梦见师傅开法会，然后呢我被抽中看图腾，然后呢一只很大的狗要袭击我，然后师傅您就对我说你不要动啊，然后呢我再一回头，那就看那只狗就被师傅给收掉了， 然后师傅您就对我说没事了没事了，哎呦感恩师傅、啊、
我经常帮你收的
是师傅
经常惹事，然后让师傅整天让师傅来帮你收。
嗯，然后呢师傅您就对我说你要乖一点，知道不知道，有师傅在你要乖一点，我说好师傅
啊，就是不乖老惹事啊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啊。
师傅等一下，我妈还有一个梦境请您解一下
啊。
师傅你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啊、
师傅辛苦了、啊、回来法会又要做节目
啊。你好。
嗯，师傅，就是十五那天我祭拜了我的父母，因为我第一次祭拜他们，然后转天就做了一个梦，然后我就梦中我爸妈坐在床上穿的衣服非常漂亮，我就跟我爸说我给你的小房子收到了吗，我爸说收到了，我说你入了吗，他说没有，我说你为什么不入，他说我也不花钱放着，我说我已经用小房子给你超度了玉界天，你为什么要下来呀、啊、我爸说这里也挺好的，我说是地府吗，他说不是，是一个叫什么燕的什么地方，三个字我忘记了。
啊，应该
我说
阿修罗。
是吗？我说爸，你这回你真的相信了，人不会死的，死的只是他的肉身，灵魂永远不会死的。我爸说是的。然后呢，我又问我妈，我说我给你的小房子收到了吗？我妈说没有。我说你为什么没收到？他说我想一下，我看看。他又说我看到了，他在一个地方。我说你把它拿回来。他说先放那，用时再拿。我说好的。我说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走的时候为什么不等我两天，我妈说算了，等不等都一样，一闭眼走人，轻轻松松。
你看
哎呀，他就这样就走了嘛，我没回去嘛，赶不过去嘛。
啊
啊，然后我又问嗯，我说我以前和你以前和我说过你在天上是浇花，你为什么不回去，他看了看我那眼睛亮的看我，他笑了。然后我又问我爸，我姐姐怎么样，我也给他送小房子了，我爸爸说他挺好的，和我们一起生活。然后我说我那个我可以给你们拍照吗，我是想要人们相信人真正是有灵魂存在的，他们点点头说拍吧拍吧，然后我就醒了师傅。
哎呦，现在知道了吧
嗯
啊，这很厉害的，这个就
他们小房子证明他们收到了，师傅我太开心了。
嗯，全收得到的。嗯，
但是他们不用，我还继续给他们念了，他们不用，他们
不用嘛，就是因为在天上了呀，在天界了呀，天界的话
啊
天界的话基本上这个小房子嘛，基本上到天界嘛差不多了。嗯
啊，他们穿的是黄颜色的衣服，花花流的特别漂亮，哎呀、
啊、
跟做官的像的
啊，在天上呀。
啊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感恩、
啊、多好啊。啊，
嗯，师傅还有一个事儿我特别奇怪，在这之前三年左右吧，我做梦，每次做梦电话没有打通的时候，一打电话就是手机有问题，要不打不进去，要不密码输错。就是在这一个月当中吧，我陪我儿子去观音堂去值班，他值班，我在那做饭吃，然后从那开始我每次做梦电话全部能打得出去了。哎呀，我说我太开心了，每次电话能急行打不出去，在梦里头。
啊，现在知道吧。
对啊，
就是业障少了呀。
对，我功德做的不够啊，我一想哦是这么回事，我说每个星期你就带我去，因为我在家他不放心嘛，怕我心脏有问题嘛，他我带你去，我说好，然后这两个星期了，每次做梦电话一拨就出去了，哎呀我太开心了师傅。
好好好努力啊。嗯，
好好谢谢师傅。
好，再见再见。
好，再见。
嗯，喂你好。喂喂你好。
师傅好，师傅稍等，师傅。哎，师傅好，弟子给安师台长请安，师傅。
哎你好。
哦、啊、师傅呢，时间还够用，还有吗师傅？
没关系你讲吧。嗯。
哎师傅好、啊、师傅是这样的。师傅您这次去马来西亚最大的感悟是什么？您举办了两场大型的悬疑综述现场解答会，万人以上。
都是几万人的。在槟城将近三万，也要三万。在马六甲有两万五吧。嗯，这牛哥那没有什么感受啊，能够救助众生啊，能够让人家破迷开悟啊，能够等于像人间一样，能够帮助到别人，那谁不开心啊？只要人人都过得好啊，这个世界将更美好啊，对不对啊？
嗯，
让人家离苦得乐，
对对对，
脑子想得通，想得明白，这是我们做人最大的幸福啊，对不对啊？
哎， 对对对，那师傅现在就是在槟城法会上，大家都看到了莲花，这就主要就是都照出来了。是菩萨给我们示现莲花，就是这种照出大的莲花，给众生们有什么含义语义吗？师傅？
有啊，就让他们相信啊，他们很多
叫他们相信菩萨，真的真的有菩萨的、
啊。很多人不相信啊，一看了嘛就相信了。对不对？
哦，明白了明白了。师傅你下次你很快又要去到北美了，任师傅。
啊，这个、
好的，
救人刻不容缓的，没办法的。
是的是的，师傅您一定要注意您的身体。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您上次说了黑气，人的黑气是怎样形成的呢？师傅
黑气嘛，今天做一点坏事，明天做一点坏事，后天动一点坏脑筋、再大后天再多一点坏脑筋，那时间长了嘛，都是黑气的呀。
黑气哈、啊，那师傅消除黑气的方法是念经许愿放生，是
对啊，就是要念礼佛呀，要把它自己消掉。就像你讲的，这个白衬衫怎么变黑的？今天弄点酱油，明天弄点墨汁，后天嘛又弄点什么脏的东西了。那个时间长了，这件白衬衫就变成黑衬衫了。那么怎么消的呢？天天洗呀、啊，怎么叫洗呀、啊？洗了嘛就念礼佛了，就是要不断的忏悔自己的毛病啊，就是这样。
哎，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您上次不是在马来西亚不是看图腾说一个老妈妈活到90岁，她就是她从小拜佛的结果吗？师傅从小拜佛的人晚年有什么样的好处吗？师傅
从小拜佛嘛，晚年嘛有菩萨照应啊，因为你从小拜佛、
哦、
你一直跟菩萨保持联系啊。举个简单例子，你一直跟医生关系很好，医生一辈子照顾你身体啊，就是
是的是的是的，
你一辈子孝顺父母嘛，父母一辈子照顾孩子呀，就这样的。你一辈子从小就拜佛、
哦、
那菩萨当然照顾你一辈子了。
是的是的，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您上次在马来西亚不是法会不是说是看图腾吗？说有一个亡人在他身上，一要念解结咒，二要念小房子。师傅，那解结咒的那解结咒除了化解和洋人之间的冤结，也可以化解和亡人之间的冤结吗？师傅？
是啊，都可以的。都可以。
哦，都可以啊。哦，好的好的。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我想问您一个问题，现在夫妻清修算大愿吗？师傅？如果发这样的
夫妻清修算大愿的，算的，
哦，
昨天不是有一个人嘛，就是菩萨，就是他当时还没结婚之前，他不是跟那个男的发生关系了嘛，结果拉到地府去，地府就给他看剪掉他一点油灯芯嘛，他自己很清楚的嘛、
哎，
地府就告诉他说，你已经15天寿折掉了，一般就是发生一次关系就是折掉15天的寿啊，半个月啦，不少啊，
哎呀，
啊，所以你看很多男人就是不停的玩呢玩呢，最后40几岁就死了嘛。
哦，是的，是的，是的，
啊、
现在就是这样，是吧？
哎，就这样。
那师傅，如果他夫妻清修的话，如果夫妻如果同修发了夫妻清修的大愿，这样菩萨的加持会不会对他更加加持啊？是这样，
很简单
啊，
这身体吃素呀，一个是身体吃素、
哦、
一个是这个嘴巴吃食物的吃素，一个是欲望的吃素呀，一样道理，都很厉害的。
哦，都很厉害哦，师傅，现在就是那我们吃全素，夫妻清修都是大愿，都对我们特别好。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非常好。
好的，好的，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师傅这个七宝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有些佛法故事里说人要用七宝供养佛呢？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吧。
实际上，人用七宝就是自己本身人固有的。比方说我们说啊，在人天福报当中，你说人以礼智信，对不对啊？用我们的慈悲心，用我们的佛心，用我们的这种，难道不是你的宝贝吗？
那是的是的
啊，对不对？你的人的慈悲心算不算宝贝啊？
算
啊，好了，就是这个意思。
哦，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就是说很多同修如果念经以后感觉身体变得非常健康，感觉不到自己有药精者，这时候念诵的小一波一波的小房子应该是怎么祈求呢？师傅，是应该感觉不到药精者，是应该祈求消除业障吗？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是应该消除业障的，因为 你虽然自己不感觉，但是并不代表它没有在变化呀。
哎，对对对。
啊，所以很多人自己说我没做坏事，但是实际上你的心已经变坏了。很多人说我没做好事啊，实际上他已经心在变了，他变得越来越善良了，就是这样。
哦，那师傅，我们在感觉不到自己有药精者，身体很健康的情况下，我们怎样祈求呢？烧小房子？
怎样祈求烧小房子？就好好的，就是自己不管平时身体好不好，都要祈求身体平安呀。啊，
身体平安。
啊，就是像我们现在身体好的时候，也要当心啊，防患于未然呐、啊，不要乱吃东西、
嗯，
要锻炼身体，要多走路，都是一样道理。
嗯哦，好的，嗯，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就是表面上修得很努力的同修生了绝症，实际原因是在感情钱财上有不如理如法的地方。如果这个同修不忏悔，不把事情讲出来，导致一些不明真相的同修产生了对导致一些不明真相的同修对佛法法门产生了怀疑和动摇，这个同修的业障会更大吗？就是
会的，会的，除非他自己讲，他必须要说。他自己是癌症了、啊、他自己说我做了很多不如理不如法事情、啊、可以不要说什么事情呢，就是说我自己知道做了很多不如理不如法。大家记住啊，菩萨不会亏待我们的啊，我们自己业自己背的，我们自己背了，我今天虽然很努力，但是我的业障太重了，所以我还是会受报。所以希望你们更要好好努力学习，那这不但没有业障，他还有功德。但是他如果不讲啊，我很好的，为什么我会生癌症啊？好了，人家吹转了也算到他头上，他在吹牛啊，他在撒谎啊，明白了吗？
哦，
啊、
是是 是, 是、
啊，上不去了，肯定上不去了。你还不如就是说生了癌症，赶紧忏悔啊！哎呀，我对不起菩萨，怎么？哎呀，我还要去现身说法度人啦、啊，怎么我以后好了怎么？你这个有功德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真的，你不能找别人退转，你一定要说出来哈，只是这样，引以为戒、
啊。
嗯，
很简单了，你骗人嘛，就是骗人的，有什么用？你骗不了菩萨的了，又骗不了鬼的了。就是我已经讲到底了，人走的时候最大的一个事情嘛，就是追悼会呀、啊，追悼会就是把你讲的天好万好，你从来没缺点，你生出来就是一个啊足精。啊，你从头到底从来没犯过错误，把你讲的再好啊，几万人来再来，大家都对你怎么好，你实际上这也就是人间的东西，因为走掉之后还是你自己受报呀。
嗯，是的是的。
那有什么用啦、
啊？
追悼会开了再隆重也没有用啊，啊对不对啊？
对对对、
啊，好了。
对对对，是的是的，嗯，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您再来不是就是请问一下，这个369的时候念礼佛是多念比较好啊，还是就是少念？这个礼佛369遇到礼佛多念比较好，是不要念太多呢？
那当然多念了。369来的时候嘛、
哦，
说明你这个最近的业障多了呀，多了之后要受报了呀，赶紧多念了啊。平时、
哦、一般几遍为好呢？
平时不要多念。一到369的时候你就可以加了呀，加一点点了，加到九遍啦，就是。
哦，那师傅在求事情的时候多念礼佛还是少念礼佛吗？我们求一件事情的时候。
求事情的时候到随缘，不要多念的。最主要问题是消灾多念、
哦、
求事情求不到求不到随缘吧。
嗯，
讲老实话，很多人一辈子求不到也就结束了，有什么用啊？
嗯，是师傅可以这样理解吗？你刚才讲求事情不要多念，是不是会多念的话会激活业障，而反而会影响你所求之事？是这样理解吗？
对了，很多人不求倒没事，越求越倒霉。
哦，
有的人说，哎呀，我要做一个局长啊，我要做个局长，最后本来这个人很多的。啊，做的不好的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没人去挖他，结果他要做局长、
嗯、
人家对方去找他过去的曾经偷过东西啦，或者跟家里老婆打过架啦、
嗯、
或者怎么样，人家把他东西全挖出来了，那你不是更糟糕吗？
哦，是的是的是的、
啊、就
是、
这
样、啊、谢谢，对对对，是这样。嗯，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就是我们说这个梦境，只要我们梦到在梦里梦到与钱有关的，无论是借钱还是还钱， 这凡是与数字有关的都是代表的小房子的数量吗？是否
不一定的，钱的问题倒不一定，但是他只要在梦中跟你说是小房子多少张数，逃不了的，一定多少张。钱是给画的，一般的就是说曾经讲过的，一定数量的，他说一定数量的钱啊，包括一定数量的小房子，但是不是相等值的，嗯。
哦，我知道，那师傅就主要说，他不是有一个换算嘛，有一个根据个人的情况换算，那但是他主要是梦到像，比如我吧，我梦到别人借我200块钱。那实际是也是代表我的要经者的，也有要经者，
对吧？对，200块钱嘛，21张呀。
哦，21张小房子。
啊，但是它不是固定的，它不是固定的，不，并不是说啊千篇一律的，它是根据你当时梦境来判断的。
哦，那2万，那是梦中数字2万块钱是代表多少张小房子呢？
你现在先念21张，21张一波波往上念呀。念到对，念到一两百张嘛，差不多了，他是这样。
哦，100-200张。
啊，如果他大数字
的
话，
哦，
你就是一张就有3万了。如果念的好的话，我说好的话，嗯。
哦，那是否就比如梦中梦到是100万，那就是一张小房子就顶3万，那就是33张小房子多一点，是这样吗？是吧？
对啊，就是这样的。
哦，好的好的，
嗯，
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我再先问一个问题，不是现在就是有的人不是这种，就是比如大老板这个照片嘛，他们不是宣，他是一个企业的领导，他可以宣做宣传，做宣传的话，他印上他自己的照片，把这种宣企业的宣传照发出去，每个宣传册上都有老板的照片，你像这种对他从玄学角度对他好吗？
他是个好人，越来越好；他是个坏人，肯定倒霉。
嗯哦，
就这么简单。
哦，就这么哦，嗯，我看那你像就是现在社会也很现实，很多明星做广告啊，他们都把他们的照片都打到那种产品上，其实只要是他们是做的正就没问题，如果做的不正就对他们很不好，是这样吗，师傅？
第一，招惹是非了呀。第二嘛，人家不喜欢他们就在他脸上涂鸦呀。啊，第三，如果啊，他本身自己有多少福报，因为他做了广告之后，他的福报就慢慢的减少了呀。所以你去看好了，一个经常做广告的人，他在电影上他出不了大名的。一个广告，一个演员做广告做的太多的人，这个人不会出大名的。你看真正的演员，有名的明星，他哪有广告啊？
哦，是的，是的，
啊，
对对对对，
一看嘛就知道，因为他赚一次钱，他就消一次福报，他赚一次钱消一次福报嘛。
哦，是的，是的，
啊，
他们的广告费都很大的，
对呀，
啊，一笔大钱的。
你比方说，明明这个产品杀虫剂，他跑到去把某一个姓刘的主这个明星。啊，杀虫剂就是好，好了，人家都买了，这杀一只虫它就一个业障，它很快就戏都没拍，
哎，
戏都没拍了。你去看有一个姓张的一个女的，为什么会这么落魄？有一个女的姓张的，苦的嘞。那你看她就后来拍广告了，电影拍不到，拍广告了。
哦，师傅，其实这种名人做广告真的要慎重。你如果做的这种广告利益大家还可以，如果真的是那种广告是喝酒啦、或杀虫剂啦这种造业的，真的对他很不好，
非常不好，而且消业消得快得不得了。有香港有一个女明星就是的呀，做了一些色情广告。
是是是，
做了一些不好的那种内衣啊什么色情广告之后，后来被人家不是黑社会打了吗，被弄得一塌糊涂。有些事情嘛就是惹事的呀，因为你沾染了这些东西，接触了这些钱的话，肮脏的呀，这些钱不能赚的呀。
是的，师傅，真的是您说的，本身这个明星就是天上下来的，再来到人间就是要有使命的，而相反他去做这种不好的广告，与他的愿力相违背，这就对他们相当不好。
肯定的嘛， 这种讲老实话，像这种事情嘛，都是他自己在造业啊，造到一定的时候嘛就苦啊。实际上明星很苦的，有几个明星最后是有善终的了，你自己看一看不就知道了。
是的，师傅，你看有些明星的婚姻特别不好啊，师傅。
为什么八卦出来嘛？就这个道理啊，就是他们自己的福报用掉太多了呀。
嗯。
结婚啊，离婚啊，
我就在讲
结婚啊，离婚，你说多痛苦了、嗯？结婚离婚，你以为他们喜欢的？他们也想白头到老的，白不了头啊，到不了老啊，就是这样啊。听不懂啊？
嗯，那师傅，请问，你看为什么现在人的婚姻？结婚的时候还是山盟，哎呀，你亲，哎呀，爱的就感觉那么，爱的那么轰动。那在要离婚的时候，就要互相撕对方，还说对方的不好，为什么都这样了，是不？
对呀、啊，就是这样。所以这叫爱的越深，恨的越深啊，就是这个就叫报应啊。这还不懂啊？这叫什么？恶缘来了呀，那善缘都用完了呀。啊，我问你，为什么钱用完了之后，人就开始抢了？开始有钱的时候谁去抢人家、啊、没钱了嘛就抢了，现在还不懂啊？
嗯、
你看看，你看相互揭短，相互什么都讲，怎么烂事都讲出来，你丢脸不丢脸的？他什么都不管。
对
呀、
啊，他都不顾夫妻一场的情谊，就是
这
样、
啊。这就是不学佛的人呐、啊，为了自己的私欲，为了自己的名利呀、啊，为了自己发泄呀、啊，啊，你讲我就讲你，你讲我就讲你，大家讲了。好了，最后两个人都脸上无光啊。
是的，是的。
你说我们学佛人会讲不啦、啊？就分嘛，就分了。那、
嗯、
没缘分嘛，就算了，对不对、啊？
对对对。
啊，
是的，是的。
啊，到处去讲，啊、傻不啦？傻的嘞，真的。所以去骂人家的人，总归是自己背业。你看最近有两个明星，吵得来纷纷扬扬的。先是一个、
啊、是
先是这个男的先讲女的，那么女的就奋起反击，把那个男的讲了一钱不值，啊、
嗯，
就讲他干嘛啦、
哎？
谁先讲嘛，谁先造业呀、啊？啊，
是啊是啊是啊，嗯，明白了。那、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我问一个，也是一个现实中类似的例子，就是有一个同修的老公嘛，他是一个包工头，他雇了一个人。就是在地下室安装水管，那个雇的那个人呢，站在架子上没站稳，就往下一跳，那个架子1.7米高，跳下来没站稳，摔倒了，腰跌着腰了。结果呢，医生就跟他这个和他说要保守治疗，贴贴膏药，喝点中药就可以。结果呢，那个人跌着腰的那个人要非要动手术，结果又去动手术，一动手术，手术失败了。手术后的第4天，四肢不能动了。又隔一天呼吸困难了，又去了重症监护室。他们冲了，那本身也是这个包工头倒霉啊。那他上了重症监护室，花很多钱，都要他来负这个责任。嗯，你像面对这种情况，他们应该怎么做呢？师傅？
怎么做？那个不念经有什么办法了？
嗯，他妻子念经，他妻子念经的，他老公已经许了吃全素了。
啊，刚刚开始呀。哎，这种嘛就
是靠，对对对，他妻子修了好几年了，
靠积累的呀，他有功德呀，等他老婆把功德拿出来嘛，很快这个人就开始恢复健康了呀。
嗯，对对对。
他不肯拿出来呀，他妻子肯拿的。
他妻子是给他烧小房子烧了不少了，是一天一天的给他烧小房子，就给这个人。
这个等到业障来到的时候再烧已经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啊！
我问你，你着火了之后你有什么办法了？
哎，师傅，您说的太对了，就是您以前多次跟我们讲过，就是这个炸药已经爆炸了，你怎么做呢？是
怎么做都不圆满了，没有等到它爆炸之前，怎么做都可以，等到它爆炸了，你已经失败了。夫妻两个没吵架之前，怎么都是好的，哪怕怎么样都没关系，等到两个人要讲到离婚了，这个已经爆炸了。那么怎么样弄都不能圆满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师傅，只有是给这个人多念小房子，多给他放生，这样是这样吗？师傅？
对，对。
好的，好的。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您马来开示，就感情能够生出一切的法，就是我们人间的障眼法，可以把你迷惑颠倒， 请问师父，是不是感情不管善缘恶缘都会障碍我们，使我们造很多的业呢？
对啊，感情嘛最伤人了呀，感情啊就让你造业的，你去看看很多人不是为情所害吗？很多人嘛为了感情嘛作奸了呀，啊，有一个人一个女的嘛在银行里工作，男的嘛在外面赌博，没钱了嘛就叫就跟他老婆说，你救救我呀，我借人家大耳窿钱啦，啊，接下来嘛他老婆就在银行里做假账啦，啊，最后他老婆判刑28年呐，
哎呀，
你看看不是为感情吗？啊，很多人嘛就是很多人作奸做了之后嘛把自己老公就宰啦。啊，很多人作奸做了老婆嘛，老婆从窗上跳下去了，哪个不是感情啊？感情问题碰不得的，谁碰不谁倒霉啊？啊，
是的。
啊，这个
那师父，那如何突破情执的业力呢？
因为你人到了人间，这个情就是一个你的中心点呐。你感情又不是不单单是男女之情啊，啊，同学之情啊，父母跟孩子之情啊，同学之情啊。还有老师跟孩子啊，各方面世界上朋友之情啊，所有都是情啊。你到了人间，你说你就说你已经进了监狱了，你说我怎么样跳出监狱啊？那谁叫你进来的？你进了人间，你进来投人了，你就是离不开一个情了。
是
啊，对不对啊？你只能
对对对，
你到了监狱，你说你怎么出监狱啊？你唯一的办法就是好好的呀，在监狱里边好好的服刑啊。要想开想通，争取早日出去啊，就这样。
哎呀，是，嗯，那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师傅开示许愿不结婚的缘分，是否这个人今生就是有不结婚的缘分，还是更加的取决于他的愿力呢？师傅，
他只要说我只要是为了学佛，我只能开悟了，我不结婚，他本身已经有愿力。愿力在里边在促成他不结婚的呀，没有愿力他怎么会不结婚呢？
哦，那师傅他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他许愿不结婚并不是这个缘分没有了，而是许愿不结婚的人菩萨更加的帮助他成就他这个愿力，是这样理解吗师傅？
嗯，对呀，啊，你看看很多出家的人他结过婚的呀，他半路出家呀，但是你说说看他放下了呀，他也是成全他这个愿力呀。你也可以说菩萨为什么他有家，为什么让他出来啊，啊，在家里的孩子啊，啊，老公啊，或者老婆啊，嗯，痛苦不啦，但
是
菩萨为什么成全他，因为这是正道，因为这是一个解脱之道，他完全悟了啊，在人间的人还自己没开悟呢，那你怎么讲啊，啊，
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那师傅，请问一下，从这个玄学角度，双胞胎是不是更多为，是不是他们本身就有更多的冤结啊？师傅？
对啊，双胞胎们都是打斗过来的呀，打得来不可开交啊，嗯。
那为什么有的双胞胎下来，就是一个在修心努力的修心度人，另一个却不念经，
啊，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不同呢？
就双胞胎们全部都是有冤结来的呀。一个做什么，一个肯定不做什么的。
哦，
哎，全这样，而且双胞胎命不长，要修命的。
哦，命不长。
要修寿的，
哦，
要修寿的啊。
修寿的哈，哦，好的，嗯，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啊，就是说菩萨救度众生平等无分别心，但是菩萨和师父的法身也常常去有些同修的梦中点化加持，次数也相对较多，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菩萨的这种平等心和无分别心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本身就是你有分别心你才会问这些问题的。你相信菩萨没有分别心的话，你就不会问这些问题了。对不对啊，你说说看，菩萨给这个人多加持，菩萨会有分别心吗？肯定这个人很努力啊。
哦，
这还不懂啊，
嗯，
这个人不努力的话怎么可能啊，对不对啊？
是的、
啊，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点化只是一种表现形式，是外向，其实菩萨和师父对众生的心是平等对待的，这才是实相呢，师父？
对啊，其实师父对每个孩子我都很爱的，老妈妈老伯伯我更爱啊。
对对对，
对不对？因为我看了老爸爸老妈妈他们这么晚才开悟，他们更难能可贵啊， 而且他们看看他们我就心痛啊，因为他们活在人间的时间到底比年轻人要少啊。
对对对，
所以师父就是这对他们特别好，很多人年轻人还嫉妒呢，哎，为什么师父老对年纪大的人这么好啊，他活得长还是你活得长啊。
不能这样想啊！
对呀、
啊，
那就所以他这么想，师父没有平等，师父有平等心，而他没有平等心啊！现在明白了吗？
是，明白了，明白了。那师父，那菩萨和师父的法身经常点化同修，是不是因为其自身的修为、前世佛缘深厚、所作功德多、本身的气场纯洁干净，更容易接到菩萨的气场？或者是可能有的同修会面临某些灾劫，这些原因，除了这些原因还有别的原因吗？师父，
你讲的完全正确，100%，没有原因了、
哦、
就这点原因
了。就这些哈，
很厉害、哦、你分析的非常透彻。我不刚刚听你讲到前面这几点的时候，我还怕你忘记露出最后一点，因为当这个人有灾劫的时候、哦、就算你功德不够，菩萨也会来救你一次的。
哦，也会来救啊！真的，
只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呐、啊。只是很多菩萨的很多的话托梦给他，他不惊醒啊，他接下来就倒霉了。
是啊，是啊，哈、
啊。
啊。哎，明白明白。好，那师傅，嗯，好，谢谢师傅的，那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那时间到点了吗？师傅。
嗯，快点吧，再我给你问几个吧。特别给你加班、
嗯、好的，好的，我再问一下师傅，为何有人喜欢师傅的图腾节目，有的人喜欢师傅的弟子开示，有人喜欢听师傅的大话费开示，有人喜欢听师傅的开光开示，请问师傅，喜欢不同的节目境界有差别吗？
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吃川菜啊？为什么喜欢人吃本帮上海菜啊？为什么喜欢吃广东菜啊、
嗯，
他们这些人本身有区别吗？那个跟他们的根基跟他们的家庭环境有关系，那就是本身他上辈子干什么呢，他这辈子就容易干什么。他上辈子是罗汉，他喜欢打坐、很简单啊。他上辈子是菩萨，他整天喜欢救人。他上辈子是畜生，他这辈子就喜欢咬人，就喜欢骂人，叫。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师傅，您这样一举例子就明白了。嗯，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您上次在图腾中说节目中开示，现在人只要运程好，只要运程不好，倒霉的话都要喝大杯注水。请问师傅，喝大杯注水多久才能转运呢？
天天喝呀。
天天喝。
啊，就跟念经一样的呀，这是一种辅助呀。你一边喝大杯水走的、
嗯、
水，一边念经。那很快的就是帮助你赶快转运的呀。
哦，那是否可以这样问吗？这个同修是这样问，喝一杯大悲咒水得到的能量加持相当于多少遍大悲咒呢？他可以这样问吗？
不可以的，不可以，这不一样。
不可以、
这个是疏通你的整个的气脉气场，能够更多的吸收到菩萨的佛光，菩萨的佛光普照，念经更顺利，那么你得到的加持越多，那么你脱离的那种烦恼和脱离的人间的患难越少。
嗯，哦，那师傅，那再接着问，那南京菩萨面前和观地菩萨、太岁菩萨面前的水，他们喝的话也是有不同的效果吗？师傅，
那当然有不同效果了。观世音菩萨们叫大悲水、南京菩萨们你喝了之后嘛，你对很多事情调节起来你就更顺利了、啊，一样道理、你喝了观世音菩萨大悲水，你看见菩萨，你看见这痛苦的人，你就会流眼泪。对不对啊？
那观世音菩萨的水呢？
观世音菩萨看了你就这个人，你看见人家在诽谤谁谁谁的话，你就会义愤填膺，
浩然正气。
浩然正气的话啊，不管你怎么，只要有浩然正气，你照样增加自己的正能量。
那太岁菩萨的水呢，师傅？
太岁菩萨们是增加你的那个人家的福报呀，人天福报呀。你本来应该倒霉的、
哦，
你现在喝了太岁菩萨的供的水之后，你就会顺利呀。因为太岁菩萨他是管当下的呀，管你当下的呀。
管当下。好的。那师傅，谢谢师傅开示。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吧。有些命中的缘分，今世没有续缘，与之相关的福报会不会随着这种缘分的变淡而消失呢？师傅，
会。过去啊，有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啊。 到了那个出家了，出家之后呢，知道自己前世了，跟这个某某同修是吧？他没有出家，他们前世是夫妻，缘分深得不得了。这个女士呢，就看着自己这个过去的那个恋人已经出家了，啊，痛不欲生，就是一直守着，天天在庙门口。啊，这个男的呢，也是自己知道这个前世的缘分，但是呢，已经出家了，我坚决不去续那个前世缘。那么时间长了，那么那个女的呢，慢慢也会退了，就是自己觉得这份缘分不能再延续了。所以谁坚强，谁就成功呀。台长曾经，我在东方电台那个我们这个电台里边有一根柱子，我经常拿这根柱子举例子的。我说这根柱子就是我们坚定的信心。你今天在家里也好，你做人也好，你学佛也好，你今天像根柱子一样，人家就看见你柱子就得绕着你走，啊，对不对啊？
嗯。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软的什么木头放在当中，人家把你一踢就踢开了，你就转变了自己了。如果你今天坚强的信心，我就是这样的，没人敢把你推倒，因为只能绕着你走，因为你是根柱子。
嗯，
现在明白了吗？
哦，
对不对啊？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啊、
师傅今天的问题要问到这儿，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
好，
师傅再见，师傅。
再见，再见。
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已经我们在澳洲已经3点钟了，还有人在打电话。好，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呢，明天呢是星期六啊，5点钟啊，继续听台，可以收听那个悬疑综述节目。好，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